一两位弟兄的话就更加完美啊，感谢。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在这一个主日的清晨，你再一次带领你的众儿女、你的羊，再一次回到主你自己的圣殿来朝见你的面。感谢你赐给我们的平安，感谢你赐给我们丰盛的供应，感谢你赐给我们真理，感谢你赐给我们永生，感谢你赐给我们盼望，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你就是爱。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你是我们一切需要的源头，你是一切供应的源头，你也更是我们拯救我们的源头。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全人全心都归向你。愿主你的圣灵大大的来膏抹我们，愿你的圣灵大大的来洁净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荣光，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主啊，谢谢主。愿我们今天无论是什么样的心情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都可以被你喜乐，因为你就是喜乐，因为你就是冠冕。你告诉我们说，凡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都应当欢喜，因为要寻求耶和华和与他的能力，要时常的寻求他的面。谢谢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相信你的应许就会实现，我们相信你的祝福就会临到。主啊，我们就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主，求主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这个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叫我们如何才能常常喜乐。我们要讲喜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喜乐，对吧？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事情在顷刻之间就会拿走我们的喜乐，对吧？有时候别人的一句话，他谈的挺好的，可能一句话说你很不高兴，喜乐就消失了。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人从来没有喜乐过，对吧？有没有一个人从来没有喜乐过？啊，我相信应该是没有。但是问题是，好像也很少有能够常常喜乐，啊。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啊，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啊。今天主要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4-13节啊。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啊。但是我再说，圣经的奇妙就是它永远的、无限的奥秘，永远无限的真理和永远无限的生命。所以你每一次读的时候都会有新的感动啊。这段经文我讲了好多好多的遍，但是我再说啊，我只是讲到从没有参考任何，我根本都没有去找我以前的讲章，这个我搬家的时候都搬过来了，我在乡还没开封呢好像，所以今天我也不想去开封。所以这个全部的，我想求神的话、神的灵来引导我，让这一切都是完全都是全新的感动。所以我们这一个来一起来诵读一下啊这段经文啊，还是我读啊，我读双首节，大家读下面的单数节啊。腓立比书第四章4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 我知道怎样储卑贱，也知道怎样储丰富，或饱足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好，我们感谢神啊！我们下一次读经的时候，稍微可以稍微的慢一点啊，慢一点的时候就可以等一下大家。另外就是说，慢的时候，实际上你会有更多的得着。你看这个刚才叫什么？领事王斌是吧？他读的就比较慢。慢的时候，往往有非常奇妙的、清楚的一些感动。啊，当然我有时候说话也很快，不由自主的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可以稍微慢一点啊。好，这个那这段经文，我知道我们读了很多遍啊。这段经文它叫我们一开始就说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告诉我们要喜乐，告诉我们要喜乐。我想，在第一次读的时候，好像没有太多的感动。那当然了，人都要喜乐，而神叫我们好多事情要喜乐。但是在我后来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更加这一个震撼的是常常喜乐，常常。因为我发现，我刚才说过这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喜乐的人，没喜乐过的人是基本上没有的。难就难在于什么？常常，常常喜乐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因为俗话说什么？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是十有八九的。所以大概率的事情是让你好像不太喜乐的事情，那你怎么可能常常喜乐呢？当我再次读的时候，我更加的震惊，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当我看到有些东西跟我原来的思维和我最这一个自然的思维不一样的时候，我就会说真的吗？我就说常常喜乐可能吗？所以我就要查原文，是不是原文，是不是翻译是不是有问题，我就当时就有这个想法。当我查到原文的时候啊，让我更加的震惊啊。原文实际上是什么呢？你看英文的翻译还不是常常，还不，这一个是 always all the time。 你看 charity in career pantato 啊，这是希腊文，那个最后一个词就是指的是这个常常，翻译这个常常啊 ，pantato 啊，这个实际上英文翻译更加的准确 ，always 永远的意思。但我想到中文翻译为什么放成常常不放成永远呢？可能跟我们的这文化差别太大，可能觉得这一个不合中文的这一个习惯，所以它有一点点改变啊，这个没什么错啊。我是想告诉大家，有时候为什么虽然我们读不懂啊，不懂原文，但是为什么有一种方法读经的方法就是什么呢？你看不同的英文版本翻译，那个不是错了，它有不同的领会。我再次说一下啊，希腊文有一个特点，它一个词语有很多意思，所以不同的版本它选择的不同的意思啊，觉得在这个上下文都是合适的啊，所以它有不同的取舍。所以在这里实际上这个词语的意思就是永远的 always。 你们要靠主，所以你要执意的话是你要靠主永远喜乐。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当时就更加的震撼，可能吗？一个人可能永远喜乐吗？所以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要讲的重点。那上帝的话啊是非常奇妙的，他不仅仅给我们一个命令啊，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好像给你一个命令。实际上我再说，圣经里面给了我们很多的方法，因为我们常常要有方法，怎么样去做呢？对不对？教会常常说我们这个意向，我们要有事工，但是怎么去做呢？那什么是 road map 呢？我们常常就有很多人的想法就开始想啊，世界上是怎么管理的啊，别人教会是怎么管理的，咱们就是到处去想啊，或者说有的人比较擅长于管理，让他来想想办法。弟兄姊妹，圣经的奇妙，我想说不仅有神的话语，神的方法，这个 manual God's manual 就在圣经里面，这是我今天想说的。 我们常常搞很多很多人的 manual， 搞来搞去，啊，但实际上这个 manual 也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今天的题目不是靠主喜乐，而是如何做到永远喜乐，常常喜乐。所以我这个题目都是经过了思考的啊，如何做到常常喜乐？我们来到圣经里面看神怎么告诉我们怎么做到啊。这个后面的经文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那我们简单的啊把它这一个梳理一下，我们看到有几个方面的这一个回答，上帝的回答啊。你要常常喜乐，第一点，你要做一个谦让和平的人，不要做一个到处争竞的人。第五节，要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啊，谦让的心当然是因为以这个谦让的行为表达出来的。那就是总而言之，你要是一个谦让的人，为什么？这很简单，如果不是一个谦让的人，到处都要去争，到处都要去斗，这样的人会喜乐吗？喜乐会不会？不可能嘛！你什么都要争，什么都要这样去斗，那不可能喜乐。这个我们从国内来的啊，可能都知道啊，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话啊：与天斗什么，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更无穷。真的吗？他与天斗得到了什么？他与地斗得到了什么？他与人斗最后得到了什么？他斗来斗去，他自己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他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个儿女都不在身边，这就是他斗的结果。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有还有人说这个我爱我们这个爱我们的这个祖国啊，我还是认为中国是我们的祖国。那现在我当然也爱美国啊，祖国是你的 motherland， 对吧？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常常有人说，在中国的大街上很少看到笑脸，为什么很少看到笑脸？可能就是在这些年，这么多年这个斗争哲学的影响，叫人都要去斗，那斗的话就没有平安，斗的心态就不会有喜乐，对吧？我2018年去台湾的时候，我看到完全不太一样。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在人的身上好像有一种平安啊，所以我真的是感谢神，感谢神让我们能够认识了基督耶稣和这个信仰。所以上帝首先告诉我们说，这一个让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啊，谦让的心，只有谦让的人才会有和平，只有谦让的人才会有喜乐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为一句话争，哎呀，这个太太说了一句话不舒服，马上要跟她更正一下啊，老公说了哪个词语这个说的有点冤枉啊，马上要反击三次。这种文化一定要从我们这个文化里去掉啊。有时候就一个落，学会一个落，这个我觉得我这些人最大的功课就学会一个落啊。我以前特别的较真儿，哎，哪句话说的不对，我要跟你用一个更好词语，我觉得要用一个更加准确的词语要表达。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准不准确可能，当然讲道是要绝对准确，但平时没有必要那么准确，对不对？没有必要那么 critical， 因为你在纠正别人的时候，别人就不高兴，因为你想一想。你别人总纠正你，你高兴吗？对不对？你要这是平心论心嘛，对不对？将心比心，如果别人总是说你不对，那你肯定也不高兴。所以弟兄姊妹，谦让的心它是在表现在我们具体的生活之中啊。所以我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动啊，这个大的感动实际上也不是我发明的，这样一句话，这个我已经说过了，这句话记住 Don't fight with for small thingsDon't fight for too many details. Only fight for big things. Only fight for great things. 啊，我觉得英文好像表达得更加清楚啊，也不知道找不到中文怎么说啊。 因为我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想，那我们是不是这个谦和的人什么都不 fight 呢？所以我要一定要平衡，要全面，还不是啊，那什么都不 fight。 我们圣经上说你要为真理竭力的争辩，对不对？那耶稣基督这个在圣殿里面，有人看到人在圣殿里面做生意干什么的，马上就发怒了，就叫 fight， 不管别人理不理解，他要 fight， 他把那些人赶出去从圣殿里面。但是呢，那是 great things， 那是大的事情，真正重要的事情。我们常这个重要的事情，真正需要人说话的时候啊，没人说话，你发现了吗？对吧？大家好多人点头啊，对吧？很多时候需要人说话的时候没人说话啊，可怕的沉默。需要公义、需要真理的时候，反而没人说。那小事情，那个真的一不亦乐乎。我教会里面95%的事情争来争去都是小事，但是我们就喜欢为这些小事、这些 detail， 这个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要做一个喜乐的人，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谦和的人啊，谦虚温和叫谦和。中文也有中文的奇妙啊，不要总是崇洋媚外啊，这个觉得好像是肯定这个中文翻译是差的，不一定，很多时候中文翻译的也很好。所以说谦和是非常好的，就是要谦虚和温和，你才会喜乐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你要喜乐呢，那你就不要忧虑，要祷告。这第六节说啊，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所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料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一个人喜不喜乐，是因为他的心怀意念出了问题，对吧？那你的心怀意念在神里面，你是得到了保守，你就会有喜乐。那怎么样让你的心怀意念在基督耶稣里呢？在圣灵里面呢？你就要不是要挂念，而是要遇到事情要祷告。应当一无挂虑，什么意思？啊，你看看英文 ，Do not be anxious about anything, but in everything。我这里有重点的啊，所以读经都有重点啊。重点实施告诉我们哪里很重要啊，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可以让我们挂虑的事情，没有让我们忧虑的事情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让我们忧虑的事情，我们可能会为我们的退休金来忧虑，这是很正常的。有的人可能为我们的健康忧虑，有的人可能为我们的孩子忧虑，很多很多的忧虑。但是问题是呢，神说不要为任何事忧虑。那怎么办呢？你如果忧虑来到的时候，压力来到的时候，你应该 everything 来到的时候，你应该来到神面前祷告、祈求、感谢。这句话是这个意思。所以读圣经，我为什么总说要反复的读呢？你要读懂他的一个口气，读懂那个清清楚楚、准确的读清楚什么意思？不是没有忧虑，而是有很多的事情，你只要有任何忧虑，你就来到神的面前，是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来到神面前倾诉、祷告是什么？祷告不仅仅是拿一个清单写到你写的，主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祷告有一个系统神学，有一个最简单的定义，我现在还记得。不是，因为我读的是英文神学院啊，就是原来就这样子啊。The prayer is the communication with God， 这么简单啊。祷告就是与神交通、沟通，包括有声无声的，就是跟神对话说话。对话交流的意思，啊，不光是要东西啊，所以我们那个祷告会我说得很清楚嘛，祷告包括感谢的祷告， 认罪的祷告，不光是要东西，还有谈心说话，有时候也没有什么认罪的，好像有时候也没有什么可要的，有时候好像也没有怎么其他的东西，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跟他倾心吐意聊聊天啊。所以我们人啊，遇到压力的时候，遇到忧虑的事情的时候，对不对？你一个人闷着，你越想好像越害怕，越想越忧虑。所以如果有一个朋友，好朋友啊，你认为可以 trust 的，可以相信的朋友，你跟他聊一聊，哎呀，我现在心里不平安了，我很忧愁，我的孩子怎么办呢？对吧？我这个现在身体也不太好，好像明年好像更不好了，他怎么办？如果有个朋友，你跟他聊聊天啊，他来劝劝你啊，跟你聊一聊啊，哦，你就好了，对吧？所以我们常常找一个朋友来倾诉一下，有时候我说这个普通话我还是蛮难受的哈，这个有这个转舌音，倾诉。那你向关键问题，你向人倾诉，你可是忘了，我们常常忘了向神倾诉。真正的向人向神倾诉，会有更好的效果。当然，你要慢慢的、不断的体会，要 practice。要体会以后才慢慢的体会到跟神倾诉更加的有效。很多时候我们喜欢找人倾诉啊，这个没错啊。如果你有好朋友，有理解你的人倾诉是很好的，但是你发现没有，很多时候你很难找到一个真正理解你的人啊。有时候你说这他说那，他跟你说的你跟他越疏离以后，有时候甚至感到说完了以后还不如不说呢，对吧？我曾经也过，有时候也，但是刚开始，尤其是刚开始牧会的时候，觉得很多困难，我就常常去想，有了大牧师啊，哎呀，跟你聊一聊，那有时候也当然也是还有很多的启发，但有时候我觉得聊了以后还更加难受，他好像不理解你，他说的东西都是很空的，好像很就根本不理解你的心情和状态，的确是的，每个人的生活不一样的，啊，他而且他可能你经历的东西他并没有经历过。不是，别以为他这个好像很成功，就一定知道什么事情。很多事情并没有经历过，他根本不了解你，不理解你，所以有时候更难受啊，更难受。这个，所以呢，那有时候啊，那如果你找错了对象，找一个人倾诉，他说不定跟你出点馊主意啊，馊主意是吧？馊主意啊，跟你说点馊主意，本来让你家里好好的，那你再一听这个。你反而还起了坏作用，所以圣经有句原话叫“滥交败坏德行”。滥交英文是 “bad companion”， 啊 ，“corrupts”， 坏的朋友的意思啊。你乱交朋友，你会败坏你的德行。所以你向遇到事情向谁倾诉很重要啊。我们可以找真正这一个有智慧的人。真正属灵的人倾诉当然是好的，但是你千万别忘记，人是非常有限的，你一定要学会遇到事情向神倾诉。神有应许的，他说什么？你凡事不管多大的事，天大的事，天塌的事情，你借着祷告祈求还要感谢，天塌的事情可能还有感谢的一面呢，这很丰富的啊。这一讲光讲这一句又可以讲一篇道。你这个就是说，你很多事情，你看像约伯记这个上这个哪个团契啊？恩典团契吧，在谈这个，昨天就不，他们这个这段时间一直在查这个约伯记嘛，对吧？约伯记的苦难，在属灵的人看来，还看到恩典，还要感谢。所以，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你所困难的这一个告诉神。啊，不仅仅是告诉人，甚至不需要告诉人，告诉神。所以我打了红字啊，神要是出人意料的平安，为什么？因为他是神。人不能赐你真正的平安，但神要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是你不能够理解的平安，突如其来的平安，天上的平安，这叫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有信心，要这样去做。你越做，你就越明白什么叫 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呢，一个忧虑的人是永远都不会喜乐的。你看到一个忧虑的人会有喜乐吗？一个忧虑人在他脸上就是没有喜乐。所以但是我们的确有很多的事情不是值得，确实会让我们烦心，让我们忧虑，但是我们要选择祷告。当遇到压力的时候，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跟他倾心吐意，想说什么就要说什么。以后我们再讲祷告吧。祷告不是让你背台词，不是唱赞歌，神不要你唱赞歌，神是你知心的朋友，想说什么说什么，跟人不能说的跟神都可以说，知道吧？所以这个时候，这就是叫倾心吐意的奥秘。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学会来到神的面前啊，来到神的面前，在这个祷告中不仅仅有出人意料的平安，还有神的旨意要向你显明。神可能叫你改变人生的道路，改变人生的计划，走另外一条道路。那这个神的旨意还有奇妙的作为，当你慢慢的接近神的旨意的时候，神的奇妙的作为彰显出来。我简单的说一说，我们去年的一年，我们家遇到了很多很多的挑战。这是神就是觉得你现在神，我觉得很奇怪。我说我现在侍奉你应该是越来越多多少少有点功劳吧，怎么现在都越来越困难呢？哎，你仔细在祷告，神就说你现在比以前刚强了，所以你会经历更多的困难。那些神不会把那一个没有把困难加在一个不能承受困难的人身上。所以我的解读和不太一样。为什么我太太啊，这个师母她的手从去年三月份就一直疼啊，疼不仅治不好，到最后的时候脚还疼，我越来越麻烦。但是最后在最后的时刻，十月份的时候，不管是游泳干什么，我那都是表面的现象。那我这就神的时间到了，因为再不好的话没法搬家了。所以我以为我要跟你，所以神的时间到了，到了。所以这个我就是要说，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啊，我们不要看表面的东西。所以这个我们感谢神他奇妙的作为，我们不要忧虑，再次告诉我们不要忧虑，再大的困难终究在基督耶稣里面会过去的，会过去。啊，这是第二点，你要喜乐，你就不能不要忧虑，而要祷告啊。第三个，不看消极面，要看正面啊，要看正面。这一段经文，这一节经文，啊，我刚开始也很长时间没有 pay attention 啊，没有仔细看，到现在我最喜欢这节经文了。现在啊，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你们都要称颂。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因为你们要思念什么？你们要思考什么？你们要怀念什么？或者你的心思意念应该想什么？要想这一些事情，不要总去看到那一些世界的消极面。这一个罪恶的世界，堕落的世界，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消极、腐败、假冒伪善，一切的这些东西是一定会有的。但是神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天天看那些东西，你看那些东西越看你越消极，越看你越不喜乐。你要正面的看，你要看全面。上帝说你要看那些真实的，虽然有很多伪善的东西，但仍然有真实的；有很多肮脏的东西，但仍然还有很多可敬的；有很多很多的不公平，但是这个世上仍然还有公平；有很多卑贱的，但是仍然还有清洁；有很多不可爱的，但仍然有可爱的，对吧？虽然世风日下，但仍然还有德行。好像很多事情让我们非常的苦闷，但仍然还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称赞啊。所以这段经文你看了，你看英文也很有意思， whatever is true， 这个 whatever 这就是不同的语言 有不同的力量 whatever， 因为 虽然有很多假的东西，当然 whatever 还有 true 的， whatever 还有真实的，对吧？还有说什么，还有很多不好的，但是 if there is any excellence， 哎， if 难道真的没有吗？如果有那肯定是有啊，如果有任何这个什么德行或者值得称赞的，那你们就要 think about these things。哎呀，我觉得这段经文就是对我说的。那我以前总是一个很消极的人，我总是看负面东西。今天我信主，我觉得我就越来越学会看正面东西。啊，这所以有人说，哎呀，这个基督信仰、圣经都是讲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所以不读圣经、不来教会，不切实际啊，这天上的、以后的、永远的，没错。圣经告诉我们关于将来的很多。很多应许很多，但实际上关于今天这个世界，今天这个时代你该怎么生活也有很多，这就是告诉你现在该如何生活。所以你不来听讲道，你不来这个读圣经，也不读圣经，你当然不知道，就总觉得这些圣经根本都好像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不是的，圣经许许多多就是谈现在我们该怎么办，非常的具体，非常的具体啊！所以我说这是 God's manual 嘛，神的方法也在这里面啊！不要搞太多人的 manual 啊！所以这个就更我们要正向正面的思维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例子很多很多的啊！我这个去年要离开要搬家的时候，那要搬家嘛，总是有些伤感嘛，对吧？这个但是。有很多很多的见证要我非常的感动。有个弟兄，这个他是在休斯顿的啊中国城工作，离家要开车一个小时，很远。我来搬家的时候，我常常在那里收拾很累的时候，哎，他就下午五点钟就出现了，还专门在中国城买的中国的食品给我送过来。哎呀，我说你上班的这么远，回一趟家都不容易，你还弯到我的，他们家离我们家要开车半小时，也不近的，他还绕半天绕回去。哎，我说我不需要，我说我都有，啊，你以后不用来了。哎，好，不来，我说我就来看看你，来看看你，觉得我一个人家里真是搬家也很累啊，我觉得，哎呀。真的让我感到没有人走茶凉啊，对吧？还是看到还有可真实的、可敬的、可称颂的。啊，不来，哎，过了两个星期又来了，哎，我怎么又来了呢？真的，这位弟兄真的很好啊，真的好，他没有跟任何人说了，他就一个人来了。我觉得真的在这个世上，还是有很多很多非常真实的、可敬的、善良的，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如何的今天你看待人生，如何的看待别人，非常的重要。那个星期二是什么节？过去的星期二是 Valentine 的情人节。我就想起一个例子，一个弟兄，所听到一个见证啊，听到一个见证，有弟兄在情人节啊，给这个太太买了一束很好、很大、很美的、很昂贵的这个鲜花，啊，那太太看到以后高兴了五秒钟以后又不高兴了，你知道他为什么？他就说啊，哎呀，我看这个花，我是结婚20多年了，这是第一次给我买花，所以我这20多年过得是如此的凄惨，我这20多年真的是过得真的是这想起来我就真的是新仇旧恨，我就感到一点喜乐都没有，我为什么又忍受了20多年，我还在忍受呢？他就想到了，他你看，你就应该想哇，他应该如果你这样想，正面思维啊，想一想，哎呀，这位终于不开窍的老公开窍了，对吧？是一个以前不买，现在买了，而且还买这么好的，这不叫开始了吗？这是良好的开始吗？啊，鼓励一下，明年会更买的更多，啊，或者你不鼓励也行。但是你不能抱怨你20年没给我买，凭什么？你为什么到今天才给我买呢？你这一说，别人一盆凉水，对吧？对，别人老公。 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应该是真实的啊，我听到真实的故事啊。你说别这个老公，我相信也是花了梗。我是每次去买东西，我也很买东西买礼物是很头疼的事情，在那里站半天，选哪个花好呢？便宜了也不好啊，贵了好像也不太合适。因为有时候贵了并不一定好看，对不对？也再说你这个也不能太贵嘛，这个你就有所有为难，有时候是很麻烦的。所以我很怕去买东西买礼物，但是你不得一定要去买呀，不是不得了，不是不得就有问题了，一定要去买，对吧？这个说到哪去了啊？这个想想，这个就是说，所以你要鼓励，就是说你这个买也不容易，就是说也是他是满心欢喜的跟你送一朵花，对吧？你鼓励鼓励他，不鼓励也行啊，但是你不能够去说啊，反而还数落他一顿，那就是一当那就相当于什么呢？这一个一盆凉水就浇下来，那个火热的心呢，啊，火热的心，一盆凉水浇下来，他以后如果信心不够，就再也没有动力买了啊。如果有动力，我相信，那绝对是神做了工啊。如果锲而不舍，如果你妻子或者老公那个啊拿到你的花，第二天就把花扔在地上啊，有没有第二天扔在地上的？前天的啊买了花挺高兴，第二天又一言不合吵起来了，买什么花扔在地上去，对不对？砸了，买什么买？有什么用？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继续买，说明神在你心中啊。如果你不买了，那就说明你的信仰不够啊！你要经受考验，经受考验。我们都经受过考验的，对不对？就这意思。这个，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说哪去哈？就是说，你真的，你遇到这个要正面思维。我觉得一个基督徒最大的生命就是什么？就是爱。爱的背后就是正面思维。一个有爱心的人并不意味着他得到了很多别人的爱，一个有爱心的人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遭受委屈，没有遭受痛苦，而是他在遭受痛苦以后他仍然选择爱。记住我这句话，他是在遭受委屈痛苦不理解以后他仍然选择爱，这是一个信仰。实际上所以说，凡事有清洁的，凡是有美名的，这些事你们要思念。我们信主一定要有一个正面的思维，不要有一个消极的思维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第三点啊，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啊。第四点，我们要喜乐啊。这个我加一句，你看今天这个世界，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末世的时候人的爱心都要冷淡。有很多事情让人非常的啊，觉得人好像这个世界越来越世态炎凉啊，人心好像更加的冷淡啊。但是还是有很多让人振奋的事情。我这个人不是很喜欢照相，但上个星期我就想照一张相啊。上个星期我们来了很多新来的人，对不对？在这个地方坐的一对美国人啊，一对美国夫妇。所以我讲完道以后，我就有感动，跟他们聊几句。不管他们以后来不来，这是小事；再来不来，是不是那都是小事情啊？我看到我跟聊的过程中，我就非常的惊讶，他得到了更多的一些他的家庭情况。他告诉我说，一二三四，他们有六个孩子，只有两个他们是亲生的，他们不是没有孩子，他们有两个亲生孩子，但他们领养呢，在四个不同的国家领养了四个孩子，啊，前面三个都是领养的。还有一个在哪里？那我当然不知道啊。这个他领养了四个孩子，不同的国家。哎呦，我看这个弟兄，好有爱心，啊，这个夫妻。我问他，那你们做什么工作？啊，这个他的工作好像是做什么？看到我一眼，这意思是不是你怎么这么有钱呢？不是钱的问题，他的工作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作，不是说腰缠万贯。啊，钱没地方花，哎，有钱，钱没地花，没有地方花的人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OK。所以这个领养了四个孩子，哎呀，我说，哎呀，我说我们刘，我就叫谁啊？好像是 Ernest 的爸爸是吧？ 跟我照了一张相，我说我们合个影留个纪念啊，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他会不会再来？他也说了，他以后可能不会再来啊。Anyway， 所以我就看到，这就印证了这圣经的这句话啊，还是啊，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所以你看到神还是在末世的时代在人心里面做工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不上当啊，不上当。这个看正面，然后第四点，我们如果要喜乐，你就要常常学会知足啊，知足常乐。这句谚语是对的，圣经也这么说啊。我们就不要去人比较，我们常常为什么不知足呢？并不是因为我们真的缺乏，在美国的穷人可能也是这个世界上的富人啊。但是人，美国人啊，这个常常我们常常就是说却不喜乐。主，所以这第十节说，我要靠主大大的喜乐。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个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因为这是我已经学会了，学会了。那原来这是要学的。那也就是说，保罗说的话说，我并不是因为保罗没有缺乏。他只是告诉这个一个腓立比的信徒，我说这个钱，我说这个贫穷啊，这些事情呢，不是要你们要啊，不是说我有缺乏要找你们要钱，他是这个意思，你们不要误解，我说这个东西不是向你们伸手要什么东西，我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他说这个话的意思，并不是他真的不缺乏。那保罗当然缺乏，他如果。不缺乏，他为什么在到处传道的同时还要亲手去织渔网呢，赚钱呢？为什么有缺乏嘛，对不对？所以他后面十二节讲得更清楚，我知道如何储卑贱，我要怎么知道，我要知道如何的储丰富，或饱足，后面什么或饥饿，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他是有饥饿的，他说了很多，他这个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在海上的危险，他讲了很多。他当然有缺乏，有饥饿，但是他说我却学会了知足。所以这一个似乎最不应该喜乐的人，却说我可以喜乐，你们也要喜乐。这个保罗他既无孩子也无妻子，对不对？是一个没有为了主没有成家的人，而且是一个学贯中西，对吧？中国不知道，这学贯大大的有学问的人我们都知道，但是他为了主抛弃了他的学问，去做了一个传道者。所以这一个在这样一个人，他却说他可以知足。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喜乐呢？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不太知足啊，不太知足。所以我们不知足是为什么不知足呢？我们是真的，有没有人说啊，哎呀，我的灵命不够，我的圣经啊读得太少了，我不知足，哎呀，我要忧愁，我不喜乐。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不知足都是因为，哎呀，我的钱有点少，我的房子好像没他大，我的孩子也没有这个怎么样，都是因为觉得这些事情我不知足。有没有人说，哎呀，我的圣经读少了，我不知足啊？所以我们比较，我们要跟别人比较，而且都是比较这些世上的事情，而失去了喜乐。当然还比吧，不是比这个比你少的人多的人，那你要真正的比较，你也应该全面比较，你不要总看那个收入比你高的嘛，还有很多比你收入低的人嘛，那为什么不跟他比较呢？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 谁看这个神呢、啊？这个神的话临到的时候，人就不一样了。他的腓立比人第十四节更加让我们的震撼啊！这个保罗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为美事。”因为这你们跟我一同同工，在奉献上各方面与我有份，一同跟我同受患难，这是美事。我们常常觉得患难好像都是坏事情，但是主说，如果是与神同行受患难，绝对是美事。所以不要为世上的事情比来比去啊，这个失去了快乐。这个功课很重要的啊，这个功课很重要。有时候的确是这样子，你看那不爱主的人，活得还蛮潇洒的；你看那不信主的人，甚至不信主的人活得也蛮好的。你觉得有时候你觉得你信主究竟得到了什么？那没有人不会这样想的，对不对？但是你回到圣经里来，你看到这位保罗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无论任何情况下都学会可以知足。”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基督徒我们不要有梦想，而不做工作做得乱七八糟的啊，做生意做得一塌糊涂，到处亏本，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做什么也要做好，但是你不要与人比较你拥有这个世上拥有多少，去不要比较这个啊，不要比较这个。所以弟兄姊妹啊，要学会这一点啊，知足者真的会才会有喜乐，才会有喜乐啊。这个你看，这是我总结的，我们与人比较，比较是常常是比较世上的东西，而且常常与我们拥有这些东西更多的人比较，这样我们就永远不能喜乐啊。最后啊，总结一下，最后是个总结，靠主常常喜乐，这里面有一个动词，有一个靠主，实际上叫状语，状语啊，语法呢叫状语。靠主常常喜乐，那什么叫靠主呢？啊，这里在原文里面啊，英文翻译成 in the Lord 啊，这个 in 在希腊文里面是 n 就是中间那个红的啊。这个词啊，实际上它可以翻译为 by 啊，英文实际上这是个介词，可以翻成 by， 也可以翻译成 in， 也可以翻译成 on。懂意思吗？拜就是依靠通过的意思，印就是在主里面，所以这句话可以翻译成这样翻：靠主喜乐，你要在主里面喜乐啊，你要与主联合喜乐，你可以说在主的事情上喜乐，都可以这样翻译。你为什么有这么多在说，为什么有这么多英文的版本呢？所以这个因为这个介词它有丰富的含义。所以靠主是靠近主，依靠主，在你里，在主里面，在主的事情上喜乐，就这个意思。你要靠着主才能喜乐。刚才说了啊，要谦卑的人才喜乐，对不对？你不在主里面能谦卑吗？没有人不在主耶稣里面会谦卑的啊。谦卑有限的谦卑是有的，但真正的谦卑是没有的。只有在主里面才有谦卑，才有喜乐，在主里面才有平安，才有信心，才会去祷告，才会不忧虑，对不对？才能做到。第三个，在主里面你看到了恩典，哦，我还是有很多的恩典的，我不与别人比较了，我不需要与别人比较，我可以知足，就在主里面才能看到恩典，才能知足。更加奇妙的是喜乐啊。Charity 这个希腊文什么意思？它是有十根的 Chi 是恩典的意思，它有十根，所以这个词真正的意思 to delight in God's grace， 是因为在神的恩典里面喜乐。它的原文直接翻译是 literary 啊，是经历到神的恩典，甚至是看到 be conscious for God's grace， 因为你意识到，你看到，你意识到了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所以你喜乐，看到没有？不是因为简单的哦，你有更多的钱而喜乐，有更多的东西而喜乐，不是因为别人赞扬你而喜乐，而真正这个喜乐 rejoice， 我们知道，我们常常知道啊，不是 happy， 跟 happy 有区别。我要跟大家更深的明白，原文是什么意思？是因为 delight in God's grace， 是在神的恩典中，当然就是意识到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你喜乐。所以你要知道，你不喜乐的时候，忧愁的时候，你想想神的恩典还是在你的身上，有很多，有很多，你就喜乐了，你就喜乐了。啊，最后，你看，靠着主，你才能够积极思维，是吧？你在主里面，你才知道很多的事情没有那么重要，看到有很多闪光的地方，你才能够积极思维。然后最后，你看到了主，你就看到了盼望，将来还有更大的恩典。你不看见主，你就看到我这世界上的东西我还没有他多呢，你不会看到更远的地方。这个照片啊，我星期一照的啊，这个我没有照得很清楚啊，我故意让他不清楚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照片没有照好，有点丑化我的形象，我就不太摸回一点。我在休斯顿的时候，我搬家，很多人知道我搬家就问我嘛，啊，你搬到哪去啊？我们说，我就说 Maryland， 马里兰。哎，很多人跟我说啊，马里兰是非常美丽的地方，非常非常美丽。当时我觉得他只是安慰我啊，他这个这是安慰我。然后还有一个姊妹说的更玄乎，她说什么马里兰我走东闯西，走南闯北，美国基本上我全部去了。她说马里兰是我去的最感觉最好的地方。我当时就啊，好好，我心里想，那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去呢？我没说出来，绝对不会说出来的。那我来了以后再看到，我要好冷啊，那时间格外的冷，看到到处都是这没有绿色，因为我在休斯顿时间长了，冬天全是绿色看惯了，哎呀，觉得没有绿色还哪美在哪了，看不出来，哎呀，带着信心往前走。后来我这个慢慢的按下心来，我就仔细思考，哎，觉得有可能的，有可能是我觉得很美丽，应该很美丽，就是要等一等，要稍微等一等。我星期一就去那叫什么地方，那水库的地方有个 trail 叫什么，我搞不清名字，搞不清楚，是一位姊妹介绍的啊，给她太太介绍，太太介绍给我。那星期一我们就一块去了，我一看，哦，这个进口的地方还有这么一大片竹林啊，这个地方居然还有竹子啊，这么清脆，这么一大片，哎呀，我就非常的喜乐。我再想一想，过两个月会更喜乐。你看旁边那个没有绿的地方都会绿，都绿了以后，下面还有清新的溪流、清新的山岗啊，那个像邓丽君一样感觉到清新的河流，那不是歌词，就像那个歌词一样啊。就是说，我就想到，哦，这个有很多山、很多树，有溪流、有山川，还有很多那个空气好像也很好，比休斯顿的空气还要好，因为那边有很多化工厂。所以这个我就觉得看远一点啊，现在很美，过段时间会更美。所以我就想到神的话，今天神会有恩典，但是真正更大的恩典是在将来，远处看远一点啊，不要哦这不好我们就怎么样，我很多时候呀觉得没有看到神的恩典跳头而去了。所以要有信心啊，这就是信心的功课。所以靠主要常常喜乐，只有靠主常常喜乐，实际上翻译一下，常常是 always， 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在长久的，在任何情况下都选择喜乐。喜乐是实际上是你的一个意志，一个决心，一个选择，一个信仰。对不对？你看到一个事情，你可以积极的看，你也可以消极的看。你也可以看到灾难，你也看到神的功课。你可以看到这一个缺乏，因为缺乏你可能不会忧虑，你反而会跟走在神的面前，跟神靠近关系，在这个缺乏，在这一个苦难中跟神亲近了，反而。所以实际上喜乐越来越发现它是一个信仰，一个选择，一个决心。而上帝是无所不能，上帝是任何时候你都可以靠近的。你想找一个人，对不对？我今天不高兴，我想找一个弟兄姊妹，可能他在上班，他没办法过来呢， 找人可能还找不到，但神圣灵随时都可以呼唤，上帝是灵，什么时候都可以跟他呼求，跟他可以在一起。所以你在任何情况下永远的可以喜乐，因为上帝是个灵。感谢主啊，感谢主。好，那我们一起来用回应诗歌啊，我们一起来唱啊，这是小敏的诗歌啊，这个